诸位知事、诸位居士，大众晚安。好，我们今天是六祖坛经的第二堂课。好，那我们看到这个课本231页，这个悟法传一的这一段呢，是我们六祖大师他来自述自己谈当初他是怎么样跟五祖碰面啊，怎么样崭露头角啊，怎么样在这个所有的1000多个徒众中呢，真正让大家来认识到有六祖的这一号人物啊。那我们在231页呢，这边讲到就是我们上个礼拜五祖他要让大家都有这个机会来写呈上自己的祭子啊。所以呢，在这前面我们大概看一下啊，他说在这边231页这边呢，五祖呢他请大家来集合所以换诸门人总来通通到呢，请大家呢做什么？自看智慧，取自本心般若之性，各作一记来成无看所以我们上个礼拜的作业就是什么？回去大家要自看智慧有没有静坐一下来看看自己有没有智慧所以在这所有的人听到了我们五祖的交代之后，并没有依教奉行没有依教奉行的原因是什么？因为大家对于自己的看法跟知见感觉还没有那么肯定没有真正的悟到。所以当我们没有悟到的时候，我们就会那我就跟着哪一个人学习就好了。那大家就会这样讲我等众人不须诚心用意作记，江城和尚有何所意？不但是不要写，而且还要我们上礼拜讲这叫老鼠屎就是我自己不想写我就要找一些垫背的，大家一起不要写所以他就讲我们这个讲的没有写的也没有用，写出什么记子也没有用。为什么？因为早就有内定了。谁是内定？神秀。神秀他现在是教授师，每一次都是他在讲经，每一次的重要的会所都有他的一份，可见五祖对他非常的重视。既然这么重视，我们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个事实。什么事实？五祖我们的师父心中他一定有一个内定人选大家就习归微短饼就跟着怎样，就跟着就想不用在那边浪费我们的心力写什么祭子写出来还被人家笑说你是图什么主位，你凭什么所以诸人大家呢听到了有人这样子讲全部都说好，那我以后就依旨秀师就好了，何凡作祭那么我们的神秀当然他就很多的念头，很多的想法。他说大家不写祭子，因为大家很看得起我，很支持我，那我当然势必不是为了我自己爱写，是大家都支持我，所以我必须要做这件事情。这是他出来写祭子的理由。第二个，如果我没有写，师父怎么会知道我的修为我的见解？所以他也想要表现给他的师父看。好，那再来他写的时候他也很注意他的心态。他说如果我是图那个礼物就是要做第六代祖，我不敢我也不想要让人家觉得我是好名好利修行修得那么好，最怕人家说你这个名利心。好，所以他也希望大家不要误会他。但是他如果写很难没有这种闲言闲语，所以最好的方式是他不要写，就不会有人觉得他是图那个位置。一般我们都说我就不鞠躬，不鞠躬就是连躬都不要做就通通都不要，撇得一干二净，表示清高。好，那这样子又没有办法让师父知道我修得如何，而且又违背了师父的意志。那么他又要写，又怕人家说，又不想要怕人家说，然后又怕希望师父能够知道他修得如何，所以他就很矛盾。那为什么又产生这种矛盾？他说大难大难。这真的很难吗？其实没有那么难，就是写一个祭子也搞得这么难，那到底难什么？所以很多人都会有很多的感叹说在这个世界上在这社会中要做事不难，做什么很难？ 就是人很难，因为每一个人一个人一张嘴，哎，就会被淹死的哈。所以呢，这个大难大难是因为他很在意言语，很在意别人的看法。好，那难到什么程度？他已经写好，很早就把偈子写好，但是他每一次要去呈给他的和尚看的时候，就遍体汗流，你呈不得。有没有看到这个形容？哇，是这个人会紧张到前后四天呈了13次都没有办法呈。我们就可以知道，他虽然有这个才气写的这个偈子，可是他有没有真正的掌握到他的心？连一个叫他不要有得失心，连一个不要紧张都很困难。好，连一个临阵磨枪，好，马上上阵就哦，不行，我不行，我要退缩，都不行。那表示呢，他虽然有佛法的知识，可是他并没有佛法的修为到，哎，真正掌握他的心的程度哈。所以他就想啊，哎呀，怎么办呢？我总是要让人家知道我写的内容，所以他干脆就写在廊下啊。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五祖寺啊，在青山绿水之中啊，那这个寺庙呢很幽静，有回廊，所以他就想，那我就写在这个回廊好了。啊，这个回廊写在墙壁上，这个墙壁是空着，他本来是要画图的。画什么图？本来我们五祖想要请一个在朝廷里面专门画画的来把一部经画上去，这部经叫做楞伽经。好，楞伽经要把楞伽经画在墙壁上。好，那还要画一个血脉图，就是法脉传承图啊。所以现在那一个廊呢是空着的，那既然这样呢，他就啊，好，决定写在这个廊下啊，廊下。他说我写在这个地方，和尚一定会经过，经过如果看到，他说好，我就出来承认是我写的。那如果说不好，他要怎么办？我们看到他说，若道不堪，往向山中数年受人礼拜，更修何道？所以他是没有打算要怎么办的，他不知道要怎么办，他只是会觉得，哎呀，糟糕，那我在这几年受到大家的肯定，根本就是哇，白忙一场。那我们想想看，以这样子的情况，那骑虎难下。如果你是他的师父，你要说他好还是说他不好？你知道，如果不说好，他可能从此就再见不联络了，因为他觉得这几年怎样受人礼拜，他承受不起。所以有可能，如果在这个安排上、这个评语上没有掌握好，那他其实有可能会决定神秀他后面的修行方向。所以我们这个五祖啊，是很有智慧，他必须要把它分成两种做法，一种就是台面上的，一种是台面下的啊。所以他在这里面呢啊，写的偈子是什么？来，大家看：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这偈子很有名，它是什么偈？它的重点在哪里？对，它的重点在要勤，对不对？要常常修，常常修行是一件好事还是不好的事？所以我们想要在佛法上有一点深入，有一点程度，基本的条件就是你要常常熏修，要多学，要广学多闻，要精进嘛。所以这个偈子是好偈子啊，他叫我们要常常服侍啊。我们的心就像一面镜子一样，如果脏了就要把它擦掉，所以是好偈子没有错。但是我们的五祖有没有觉得它是好的？有没有？哎，我们来看哦，秀书寂寥，便却闺房人总不知。好，那这个他就继续啊，整个晚上没办法睡觉。他说甚意难测，他实在哦不知道五祖会有什么反应，所以他说甚意难测，所以整个晚上就在想，想到几点？讲到五经是几点？我们说三经是半夜，五经是什么？要起来做早课了哈，3点到5点这个时间啊，到了早上5点都没办法睡，你就知道他压力很大。那么我们的弘忍大师呢，他其实早就知道了。已经知道神秀入门未得，不见自信。好，那等到天一亮，他就找这个炉供奉来。 这卢供奉就是刚才说的要请他来画画的那一个，他请他来，为什么要请他来？如果神秀写祭子这件事情五祖已经知道了，那现在要画的那一个走廊上面有没有东西？他是已经有写东西了、啊、那有写东西通常我们知道啊，这有写东西的，这五祖就怎样，可能打个电话叫那个卢供奉不要来的嘛，是不是已经写好了，我们就不用再白跑一趟。可是他还是让他来哦，他还是请这个卢供奉来哦，要在南崖壁间绘画图像。所以我们想想看，从宫廷里面进来的一个贵宾，这个卢供奉是专门来画画的，大家都知道这件事情。所以当他来的时候，他后面会跟着谁？所有的这个寺庙里面的重要的工作人员、执事全部都会一起来出现。那这个我们就可以看到，五祖可能是故意要请他来，然后制造一个大家都在的时候，让这个祭子出现嘛，就是哎，大家全部通通来，不是只是路过说哦，这里有一个祭子，不是，是全部的人通通都集合要去画的时候，忽见奇迹，他看到这个祭子在这边，马上回头就跟卢供奉说：“哎呀，供奉啊，你不用画了哈，劳而远来，金云繁琐而像皆是虚妄，但留此祭与人送食。”所以他说。不好意思，让你白跑一趟，你现在回去了，我们也不用一定要用画画的方式。好、啊、这祭子在这里呢也等于产生了经典啊，产生了图像的功能，会让人看了之后怎样啊，大家念诵呢会有很大的好处。所以这是五祖他叫卢供奉跑了一趟又回去，没礼貌哦。那他为什么要这样？如果他知道本来就有祭子，他就请卢供奉不要白跑一趟啊。可是他为什么又要让卢供奉来，然后又要请他回去？所以表示他是希望让大家都看到这个祭子，有这一个因缘出现，所以他就当场就称赞：依此祭修免堕恶道，依此祭修有大利益。不但是称赞这个祭子好，免堕恶道，而且还要让全部门人都拿香来礼拜，好，拿来拜拜，好，拿来拜，好，拜这个祭子，全部的人通通都要来，而且都要把它背起来。好，他跟大家讲，如果你通通背起来，你会见到自己的本性。所以这是五祖啊，对于我们神秀的祭子的肯定。依此祭修免堕恶道，会不会？会。因为他没有说，没有说假话。因为如果时时勤拂拭，的确我们的心常常都在注意自己有什么缺点，有什么黑暗，有什么不好，我们常常改，一定不会堕落到恶道去。而且我们的心会像一面镜子一样很有智慧，所以他讲的都是对的啊、哦、所以大家呢通通都觉得哎呀这个祭子好啊，所以门人诵祭皆叹善哉。大家知道这个祭子真的好吗？是因为师父说好，所以他也觉得说好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都是跟在师父的尾巴啊。那师父说什么？说好，大家全部都说好。好，那问题是，事实上有真的好吗？刚才我们五祖说什么？他说已经到了门，但是没有真正的入门，没有真正入门。那么他必须要在啊一个适当的时机来告诉我们的神秀。所以哎，五祖三经啊，他常常都在三经做这件事情，把这神秀呢找来哈、啊、那下一次呢他找六祖也是找那个三经的哈、啊、所以他哎半夜大家全部的啊这个作息全部都已经安板了。好，神秀，是不是你写的？是。好、啊、而且神秀还要解释一下，是，但是师父我是听你的话，我写这个祭子，希望师父给我评语。我绝对不是想要得到那个主位，我绝对不是为了要那个位置，还要再解释一下。好，那我们的五祖讲什么？他说啊，你写这个祭子，好可惜，有看到门了，但是还没有到门内。要怎么样到门内？他说无上菩提须得言下事之本心，见之本性不生不灭，于一切时中念念自见万法无智。好， 好，那到底差距在哪里？他说你再去想一想，你再写一个句子，如果写得好还是一样，我保留这个依法给你哦齁。好，那问题是啊，他的这句子到底问题在哪里，我们等一下会来比较一下。好，那要有一个有见性的句子来比较齁，才比较得出来。那我们这一位六祖呢，有一天就遇到了一个童子啊，很简单，这个童子朗朗上口，在唱哪一个偈子，在念刚才那个身是菩提树那个偈子。慧能一听就是啊，这个不行，还不够，他就问哦，送者何计。结果我们这个童子啊，他讲的这句话，我们就可以知道啊，前面五祖实在是啊种下了一个种子。他说啊，而这葛僚啊，这葛僚是谁叫六祖的，就是五祖啊，叫这六祖说你这是南方来的葛僚，所以连小朋友都知道要叫他葛僚。你难道不知道大师，我们前面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叫大家写句子要传依法给他吗？好，那当然他不知道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慧能呢，听到了童子简单的描述这整个事件，他就说呢，我也想要来念这个句子。那同生佛地，所以他称童子称什么？上人呢？我们一般呢，看到有人叫我葛僚，我就把他叫回去，高希音呐，是不是？小朋友嘛，是不是？这没礼貌。可是我们的慧能大师呢，没有计较，他说上人，我在这个地方八个多月，我从来没有到前堂去，所以呢，可不可以请您慈悲，你带我去那个偈子的地方？所以他们就到了这个地方呢，好，哎，这个六祖啊，就非常的恭敬。这时候刚好有一个张日用张别驾哦，这个张别驾呢，也在那个地方，他是一个做官的啊，他也在那边欣赏那个偈子，所以他就遇到了慧能大师。慧能呢说：“我不识字，请上人为读。”他是请这个小朋友读，但是呢，这个张日用在这个地方，他就看了、啊，哎呀，慧能啊、哦，这个人想要读这个啊诗，可是他不识字，他就帮他读。读完之后呢，我们慧能大师呢就说：“我也有一个句子，可不可以请这位张别驾哈、哦、张日用你来帮我写？”这张日用啊，突然讲了一句话，他说：“葛僚哈，他、哦、也叫他葛僚，他说主意作记其实稀有啊、哦，所以表示啊。”啊，不管是内内外外大大小小，通通知道我们慧能大师叫什么，叫葛僚、哦、所以他很有名啊。他说：“哎呀，原来你这也会写诗啊，哦，真是非常的稀有。不是因为他也会悟道很稀有，是因为他也有诗可以写，很稀有哈、哦。”好，那我们慧能呢就讲了一句话，他说呢，如果你要修无上菩提，千万不要轻忽任何人，下下人有上上智，上上人有末义智。有时候我们最下等的人也是有很不可思议的智慧，只是我们以学历论高低，以经历论高低，那当我们有了这些高低的成就肯定与否定之后，我们就会忽略其实人的心是没有高低的。所以呢，他说我们要知道下下人他也有最上等的智慧，即使上上之人，他有时候啊，这个末义智有两种解释。一种呢，就是如果你要突破你原来的思维模式，你必须要把你的第六识的思维习惯要做一个重新的调整。好，我们在楞严经里面讲到，我们的妄心就是由我们的第六识啊，就像阿难这样子，他带着这个第六识的判断，我自己从小到大的经验，我去解读这个世界，其实是戴上有色的眼睛。如果我们真正要了解我们这个心的样貌，我们必须要把自己的这个意识真正的放下，叫做离心意识，要超越心意识。好，那另外呢一个解释呢是比较负面的，就是有时候最上等的人，因为我们的头脑思考啊，常常一时之间呢没有想清楚，聪明反被聪明误，有时候会糊涂。好，所以有时候我们的啊这个意识啊突然之间短路了，也会判断错误啊。所以呢， 他这边有两种啊，好看我们怎么解释都可以。但是他这样子讲了之后呢，他的重点说我们不要轻忽每一个人，大家都有无限的可能。若轻人，即有无量无边罪。那这个张别驾呢说，哇，真的听到这一番话，我觉得真的我要调整我的心态，我的确不能够这么的小气。汝但诵记无畏汝书，汝若得法先去度无，勿忘此言。这张别驾呢，哇，他的心里面呢，对这一个人有一种恭敬崇敬。好，那么我们就可以知道六祖大师到这个时候呢，他写的这个偈子有没有人站在他这边，有一票。好，这一票是谁？张别驾。好，那但是所有的票都在哪里？都在神秀那边哦。好，那我们来对照一下这两个偈子。神秀的偈子叫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时时勤拂拭，勿使惹尘埃。是大家都能够了解。但是了解用什么了解？用我们的意识了解。我用想的觉得有道理。但是这个六祖写的就没有道理了。明明就是有身，为什么会说没有菩提树？菩提本无树。明明就是有心，为什么说这个镜子也不是什么明镜台？那明明这一切都是有，怎么说本来无一物呢？好，那如果本来无一物，最后呢他就问，如果本来没有这个镜子，那镜子上面的灰尘怎么会存在？所以这边呢全部通通都是一个否定，这边全部通通是一个肯定。所以到底谁高谁低？哪边看得懂？哪一个句子看得懂？右边这个句子比较符合我们的思维模式，就是做事努力认真就对了，方法就对了，是不是？然后那断恶修善就对了。但是这一边难道看不懂的，超过我们一般人的思维模式的，就是比较高妙吗？他悟到什么？为什么他会比较好？我们是后面看到五祖传法给六祖才说他好嘛？我们真的知道他好在哪里吗？我们就跟前面的这个五祖讲的一样啊，这五祖说，哎，这个偈子很好，大家就说哦好，就鼓掌。那大家说这个偈子啊，如果五祖说不好，那后面就哦那也不怎么样，是不是？我们都是鹦鹉学人语，没有真的了解他到底差异在哪里。所以在这里呢，分别啊一个重点，我们先讲一个简单的重点啊。这一边叫做见修法门，这一边叫做要悟到心性的法门。但是它的悟有深有浅，在六祖大师的前面的这一段描述里面，它有三个阶段的悟。第一个阶段就是他在砍柴听到了那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从此知道啊，原来还有这个心可以修，原来还有这个经典可以好学习，所以他有第一步的初初的悟。第二步就是这个时候他有悟到了，抓到了一点心的消息，但是他还不够，因为他现在悟到的是没有的部分。这没有啊，在佛经里面，在佛法里面，我们讲那个叫做空性啊，他悟到空性的部分。所以他悟到什么？我们要悟入空性，如果从小圣的角度，声闻缘觉的角度，叫做分析。好，分析因缘和合，所以是空。这个杯子是从哪里来的啊？是从工厂来的。这工厂里面呢，它有包含它的材质，有包含它的把柄，然后它有包含各种温度的方式，用温度去把它制作出来啊，做出这样子的形状的杯子。它在这个时间上有某年出品、某日出品、某时出品，所以在这个时间上呢，它有什么时候开始？有一天它也会结束，叫做生跟灭。好，如果在空间上它是由各种元素组成，所以一旦其中的元素抽离，好，可能温度过高，或者是呢经过重压，或者是呢某一个元素呢它变质了，这个杯子就不是原来出来的那个样子，它会坏。好，所以我们说不锈钢比较不容易去理解，它不容易坏。好，那如果是陶杯、瓦杯，我们就知道啊，破了就是坏的。但是是破了才是坏吗？一般人认为结束 就是坏了才叫做结束。其实如果以声闻缘觉这一类的人去看到这个现在的这个状态，他的本质其实是众缘和合，所以他虽然有，其实他已经是没有，他本质是没有。好，所以这叫做虚空。分析过了之后发现，原来它是由各种元素合起来，从时间上来讲它是暂时的，从空间上来讲它也是暂时的，所以这叫做虚空观。那菩萨的角度呢，菩萨是不用去分析啊，一看就是它本来就是没有，因为它都是幻现啊。那不管是有因缘也好，没有因缘也好，所谓的因缘也是一种幻啊，就像梦一样，梦它里面有一只老虎，有一个人，有很多山，那你被老虎追这件事情，老虎从哪里来？无所从来。人在那边跑，人要跑去哪里也无所从去。山那是什么形成的？不是盘古开天地，它是什么？因为你在做梦，所以一做梦，这老虎就出现，人就出现，在跑的恐惧也出现，然后那个山也出现，然后你很累也是出现。虽然它有，可是它是梦。好，所以从梦的角度，你就不用分析它叫做梦嘛，有什么好分析？还要分析说那个老虎本来埋伏在哪里，是谁养的？不是，那没有意义哈。所以这个是一个对于空的一个理解。你从分析的去悟到空，这叫虚空；你从了解体会的去悟到空，叫做体空。所以在这个地方呢，他说这是什么？菩提本无虚空，你怎么去分析？如果以小圣啊，以声闻缘觉的人来分析，说哦，对呀，因为我这个身是菩提树，我是一棵树。如果我是一棵树，树有树根，有树的种子，有树的啊这个枝叶花果。它都是需要阳光、空气、水加上土壤，然后众缘和合，好，慢慢慢慢长成。我们的身体也是这样，要父精母血，然后再加上我的一个因缘，我跟这个家族的因缘，然后我来了之后，我在这一生有认识各种不同的人事物，然后组成的一个所谓的我的这个概念出来。好，那看起来好像是有这么一个人，但是事实上我们去分析会发现，哎呀，它只是一个暂时的一个阶段。以身来讲，我们从小到大都有新陈代谢，好，五岁的身体到现在55岁一样吗？同一个吗？绝对是不一样。好，它所有在五岁当时所存在的这个细胞，在55岁已经不知道代谢到哪里去了，但是55岁的这个新出来的，它又从哪里来？它从过去慢慢慢慢演变到现在这个时候，它虽然换了，它也变成我的一部分。那虽然是我的一部分，可是我们再去分析它，会发现其实没有所谓我的这个概念。眼睛是我吗？眼睛是，但是眼睛挖出来之后，它是吗？好，那好，我们讲头发，头发是我的头发，那大家觉得这个我的头发，从小到大去了几次理发院，你怎么可以把我的头发留在理发院，没有带回来，把它收集起来？好，那我们吃了饭，山珍海味20000块的餐吃下去，吃完之后隔天还是会出来耶，他不会说20000块我就滞留久一点，是不是？然后20000块好珍贵哦，所以呢，当他出来的时候，我就很舍不得，拿一个塑胶袋把它装回去，我的20000块不要跑。是我们会觉得啊，在我的身体里面是我，可是出来难道就不是了吗？那个一瞬间的这个决定，到底哪个部分是我，是不是很难界定？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有一种我的概念，那这个我还会随着不同的时间跟空间，我还有我的家族、我的家庭，还有我的国家、还有我的地球，那到底我有多大？我可能是我一个，但是我如果有孩子，我有三个，这三个都是变成我的范围，所以有我就有我所，就有非我的人。好，那然后慢慢慢慢就形成了这整个世界的概念啊。那问题是，好，从时间上来讲，这个我可能持续不了100年；在空间上来讲的这个我，它也是随时在变动。所以呢，你说身是菩提树，心是明镜台，它其实组成一个我的概念。它虽然有，可是随时都在变啊。学佛前的我跟学佛后的我，思想不一样，行为不一样，习惯不一样，讲话的内容也会不一样，甚至于饮食习惯也有所改变。那到底哪一个才叫做我？ 这表示呢，诶，这个会变动的，它虽然是啊，你感觉好像有，好，在这个地方觉得它是有，所以我要让它越来越好，时时勤服侍。但是其实就本质上来讲，它随时都在变动，所以它基本上是没有，就是空性，所以它叫做本无数亦非台。那既然是这样，我们就有无限的可能，我们就不会因为现在的好跟坏而产生的痛苦跟快乐啊。所以这个是执为实有，这个是了解它的空性，好，它的无常性，它的空性，它的众缘和合性。好，但是这个六祖大师呢，他了解，他不是用分析的，他是用悟的，他就是了解。好，就像喝过水，你就讲水，你就知道，还要去解释这个水，不用分析，也就是我水就是水。好，所以这个叫做顿悟跟渐修哈。结果我们的五祖啊，在234页呢，他看到了这两个句子啊，这两个句子他就讲了一句话啊，他说啊。啊，他看到，好，他看到这两个句子，他讲了一个评语，四个字，在234页的第三行，好，第三行，五祖看到了这个句子，他恐人损害，遂将鞋擦了记云，他把这个鞋子啊拿来，啊，是不是把这句子擦掉？他讲了一句话叫意味见性，好。所以他有没有肯定六祖的这个句子？没有。是不是五祖撒谎？是吗？是不是没有见性？觉得有见性的举手。好，觉得没有见性的举手。好，好，一票。嘿，那我们是要还是要听五祖的嘛，对不对？他明明就是比较高，但是他为什么没有见性？事实上他没有因为要保护六祖而明明有见性说没有见性，事实上的确他在这个悟到了心性上他有一点点的偏差。我们的心是空性没有错，但是了解了空性之后，好，我们却容易执着空性。所以很多人读经，读了金刚经，读了这些经典，就是说入了空门，入空门之后什么都看淡了。看淡很好，它会帮助我们放下很多以前放不掉的烦恼，但是看淡有一个危机，就是我们躲在那个淡里面就一直很淡，然后淡到最后什么都不想做，有没有这样？就觉得很厌烦这些人情世故。那请问这样子开悟之后的人，是不是他就不想去上班，他想要好好的修行？好，那这个就会产生我们跟这个世间好相互互动的危机。因为我们身边大部分的人都是芸芸众生，没有在修行，那只有我们在修，我们会慢慢慢慢就变得很孤独，最后就变得很孤僻，然后呢学佛之后就变怪怪的，每一次只有跟佛经在一起的时候才是人。好，那除了佛经合起来之后呢，都变成在人家心中都不是人，是佛非人。好，那这个就是只有悟到一部分，悟到心的空性，悟到了之后会放下。可是如果今天六祖大师他是要自己修，很好，你可以保得一生平安，生生世世平安，你自己修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五祖要的是什么？要的是一个法脉接班人，可以传法的。如果你要能够传法，你必须要跟人有互动，你要建立各种不同的人际关系。那我们说法的人也要有人缘啊，要不然你说的再好就一个在那边拍手，那个是你爸，是亲眷关系之好，就是来拍手坐在那边，好，这不行啊。我们必须要怎样？要有很多各种不同的法缘。那你必须要了解每一个人的心喜怒哀乐，要不然传法的就一直在讲天语，然后我们在下面就一直点头。是，所以在这里面呢，如果你是传法的人，必须要了解众生心。那要了解众生心，要能够有交集，有共鸣，而不是我各说各的，自己修自己的。所以在这里面呢，我们的五祖就发现六祖呢，他有悟到空性，自修的部分我可以放下， 但是没有发现什么，没有悟到，还没有悟到我们的心有妙用，可以建立种种的善的因缘。好，所以菩萨跟罗汉差别在于，菩萨跟罗汉他们同样都悟到了空性，但是菩萨还悟到了怎么发心，就是悟到了觉性、自性。这个自性里面除了空，还有很多的妙用，叫做不空。好，所以当我们真正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最后的终点应该是可以得到你要的那个世界，而不是只是静下来安，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管。好，所以在这边呢，我们的五祖讲的其实他也有一点啊，也有道理。他没有说为了要保护六祖，就明明就有见性，哥跟他说没有见性，不是骗的啊。好，但是我们来看他这边讲的四个字，他不是说没有见性，他是讲意未见性，所以这里还有一个意哦。好，意表示没有见性的句子有几个？哎，两个呢。所以哪两个？上面只有两个句子啊，所以就那两个哈。所以就是谁也跟谁也没有见性。我们前面那个神秀的句子也没有见性，哦，那就一语双关，听得懂的就知道啊，前面那一个不要称赞哈，那个也没有见性。好，那听不懂的呢，就是啊，这五组这啊六组这个啊没什么啊，就通通都没有去读它，还继续去背那个前面那个神秀的哈。好，那没有关系，我们的五组就知道六组是一个人才，他可能只差一点点的提醒啊，他真的要给他一个机会，什么机会？好，他就去找他，去对访，看到慧能腰石聪明。为什么腰石聪明？因为他重量不够，他要在腰间绑了一个大石头，增加他的重量啊。聪明，他说啊，求道之人为法忘去，当如是乎？所以赞叹他一下，就问：密写嘎不？哎，居然米熟野味嘛，野味是什么？也不会哈，所以必写也不会哈。米熟了吗？啊、哦，好，那这个五祖呢？啊、这样问六祖，就是说米熟久矣，很久就熟了，只差一个筛子。好，有没有冲过米？有没有吃过米？是米跟稻差别在哪里？好，是有壳跟没有壳哈、哦。那我们要吃到里面的那个白色的米之前，必须要把壳去掉，去掉的这个动作叫做冲啊，好，冲米。好，那冲米了之后呢，壳跟米是分开的，但是它还混合在一起，这时候还不行，还要再筛一遍，筛过之后米跟壳会跟那个糠会分开，所以呢这个筛啊指的是谁，米指的又是谁，在这两个人对话里面，有一个是筛，有一个是米。米是六祖，筛是谁？就等师父你这个筛子啊、哦！所以为什么？因为我现在米已经准备好了，我早就准备好了，已经成熟了，可以煮了，可以用了。但是呢，还差师父最后一个印证认可，再确认一下，就是筛子。所以呢，好，我们五祖就这样叩叩叩，然后就回去了。好，慧能就知道了。如果慧能不知道五祖在问什么，他可能就去煮一碗饭来给他吃哈、哦。还好他不是哈、哦，好，就是讲那个米啊，谁看得懂啊哈、哦？好，所以呢，三经入室，五祖就为他说《金刚经》。好，我们在这一本课本里面呢，也有《金刚经》啊。我们来看他讲这个《金刚经》。好，为说《金刚经》，《金刚经》要讲到哪里他才会开悟？又是他第一次开悟的地方，叫做因无所住而生起心，能言下大悟。所以，我们来看这个《金刚经》第46页这里，46页的《金刚经》讲到的啊，十长老须菩提，啊，在大众中即从做起。 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这是金刚经的主要在问法的人，叫做须菩提。他赞叹哦，他说稀有世尊如来善护念善护主，所以对我们的心很了解。他问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有一个前提，就是世尊，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我们发了菩提心，发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这是什么心？这就是我想要跟佛一样，我要成佛，我要成佛。你有发这个心，才会遇到后面这两个问题。第一个，我的心应该要安住在哪里？第二个，我遇到了障碍、挫折、很多的考验的时候，我怎么去调伏我的心？那学佛之后有没有境界？还是有啊，不是学佛之后一路顺风。所有的一路顺风，它必须要在我们能够调伏我们的心之后，它才会顺。所以当我们遇到了各种不同的好事坏事，顺境逆境，心境还是有很多的起伏。这个起伏我们要怎么样去调整它，要去调伏降伏，然后降伏了之后，我的心已经很平静，我要把自己的心放在哪里，安住在哪里。这整部金刚经他就在问这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之后呢，佛陀就回答。来，大家想想看哦，这两个问题是这样问，先问云何应住，云何降伏其心。佛陀会先解决哪一个问题？降伏其心。因为你有烦恼要先解决，我们有困难有障碍先解决，解决完之后再来讲我们的心要怎么做。所以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在这里面，佛陀他教了我们应该要如何降伏其心，应该要如何安住。所以到了庄严净土分第十，他就讲到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要怎么样生心，不应住色身心，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因什么无所住而生其心。所以呢，不要住在哪里，无所住嘛，他就是讲不要住，不要住在哪里。诶，对，很好，大家会看前面，不应住色身香味触法，不要因为这个人长得很美你才想要跟他讲话嘛。好，不要因为这个东西好吃我才会对这个东西念念不忘，不要因为我喜欢这个工作我才爱去做，也不要因为我讨厌这个人我就把他全部完全否定，我对他就升起一种厌烦的心。所以因无所住之后呢，当我们的心可以不住不执着，我们就可以真正的跳出原来有的恩怨情仇的格局，而好好的用自己的心，叫做生其心。那生出来的这个心，它就是我们楞严经里面讲的菩提妙明真心，它是有无限的潜能，它是会让我们可以成佛的心，有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妙用。但是我们如果不能够了解而有所住所用出来的心，就是妄想心，有成见的心，有障碍的心，会两败俱伤的心，所以无所住，不住在妄心，不住在妄境，而生其心，生出来的是真心，生出来的是清净心。所以我们慧能呢，听到了这一段之后呢，他悟到什么？一切万法不离自性。所以他就讲了这个偈子，他说自性啊，原来是清净的，不生灭的，具足的，无动摇的，能生万法的，他就是讲了这些。那他为什么要讲这几句？他在讲我们的心。那我们的心我们要怎么去认识它，他在这个认识里面呢，我们在这边呢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心一切万法不离自性。那我们来认识它，我们从三个角度来认识它。第一个就是它的本质上的角度，叫做本体。本体，本体，每一个人都有这个心，就像我们有我们的心，可是有谁了解你的心？我们常说知人知面不知心，我也不知道那个到底是什么。好，所以这个体呢，它就是一个本质本性。好，那但是我们会透过哪里来认识？透过怎么用怎么看？ 一个人静静的坐在那边，我不知道他是好人还是坏人，看起来都衣冠楚楚，可是当他讲出话，我说哎呦，人面兽心，做出那个喜鬼，哎呦，这是人做的嘛，所以哎呦，原来这个人看起来很糟糕，竟然哇像菩萨一样。为什么？因为他的言语，因为他的作为，因为他的功用。功用有好的功用，有恶的功用。那当他有好的功用，有恶的功用，就会呈现出好相跟恶相，所以叫做体相用。所以我们来看哦，宝贝，你变了吗？一个小朋友，他在化妆。我们的爸爸很开心。爸爸妈爱有多爱，跟天空一样大的爱。你现在想做什么？我要做天使。我要做天使。我们这个爸爸呢，看着 video， 看着他小朋友小时候在演天使，在化妆的那个可爱的模样，竟然坐在我们的电视机前面呢，泪眼婆娑。大家看到这一幕呢，是不是感觉这个爸爸应该看着这个小孩的影片，他若有所感，表示现在这个孩子可能怎么了。所以也许有的人会说啊，可能不在的，或者是遭遇的什么不幸，所以他看到的过去的这个影片，他悲从中来。好，那我们继续看下去。
好，努娜拉那泡
呢？哦，事实证明。
本来呀，没在嘞，努那发的。
原来我们的孩子从以前天真可爱无邪的天使，现在已经变成很潮的潮女啊。好，变的是什么？体还是相还是用？好，所以人从小到大，因为外向上有很多的改变。为什么？因为他的性格改变，他的性格改变，因为他的观念改变，他的行为改变，他的习惯改变，他的交友状态改变，他跟人之间，人跟人之间的关系改变，他跟父母的关系改变，他跟他的朋友的关系改变，可能有很多很多的都是无数的变所累积的，这种差异性那么大，所以我们的爸爸呢经不起打击，非常的难过。但是问题是这一些都会变，这一些无常的东西、有为的东西都会变，可是真的变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好，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啊，这个心啊是这样，会变的，就是除了不变的那个都会变，会变的除了那个什么不变的，哪一个是不变？这个心的本体，本体不变。心的本体，它不管你是佛，不管你现在到地狱、恶鬼、畜生，你做多坏的事情，或者是你现在改邪归正，成为了修行人啊，去度众生、当菩萨，你不管在哪一个身份、哪一种行为，心的本体是不变的，所以叫做再圣不增，再凡不减。你当佛菩萨。你有很多的不可思议的好的行为，你的心还是这样，你现在堕落了浪子无恶不造，你的心还是一样。所以叫做何其自信，哪一个东西是不管你发生的什么事情通通都不会变？哪一个是在讲心的本体？本质什么？清净。本质清净就是在讲心的本体。你不管到哪里，你现在行为有多坏， 你的心就是清净。好，不管是什么样的行为，那也因为每一个人都有心的本体，所以我们才有机会，好，才有机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因为你拿着屠刀的时候，你的心也是清净，你的本体是清净。但是为什么会让你拿起屠刀来做坏事？因为你的清净心被我们的妄想执着坏的习惯误导，好，所以才会有这种不清净的行为，不好的行为。所以呢，如果讲本体，好，这是本质清净，本不生灭。那如果讲作用，就有好的作用跟坏的作用。就像刚才这爸爸，他有可爱像天使一样的容貌，但是长大之后，对他来讲，他不能接受你现在的样子，可是对他的朋友来讲，可能那个是最 fashion 的样子。所以有一定的对吗？不一定，要看我们怎么去看待，怎么去认知。那对那个女孩子的本身，她自己觉得她这样子很可爱呀，所以其实因为作用，她就落入了一个相对的境界。我认为好，你不一定觉得好。好，那我们这个社会所认同的好，它也许在古代不一定是好。譬如说三从四德，好，贞洁牌坊啊，那我们在这个时代的认同的好，在西方也不一定认同的好啊。所以呢，这个用啊，就是随着人事实地物啊，有不同的作用，有不同的调整。那有用之后，就会有像啊，就会有一个呈现出来的一个像。好，所以呢，我们知道这个体相用啊，那我们来用一个短片来认识一下，简单认识一下体。一个声乐家，他在这样子的时候，他有多大的爆破力呢？那我们大家就来测试一下。哇，他可以让杯子破了，再大的杯子，他都具有爆破力。那为什么？因为这个杯子是玻璃做的，可以碎。最后谁破了？原来他不是我们看到的那个样子，所以看到透明的，他一定是可以破的吗？不一定。就像我们说，人人都有心，可是我怎么看不出来你这个人狼心狗肺？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人的本体本来就很难掌握，因为它叫做不可说，不可说，只有谁知道？只有你自己知道，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只有我知哈。所以呢，我们说知人知面不知心，就是不知道那个心的本体啊。所以刚才讲到那个叫如来藏，因为它是如来的本性，但是它藏在每一个人的心里面，所以你不能够好用言语去表达它，也不能够用行为去解读它，也不能够用外相去判断它。好，但是每一个人都有呈现出一个相当的外相，相当的表象，我们借由这个相来了解大概发生了什么事，会有一个推测。所以这是酸的甜的苦的辣的，这个东西我们没有吃，可是看到这个小朋友的表情，他的表象啊，就大概可以知道他现在的感觉是什么。哎呦，看到他在酸，我们有没有跟着酸起来？有这么好吃吗？酸到所以人的表情他会透露出他的感觉会让我们被感染是好吃的吗？是很酸看到他的表情就觉得很酸，所以我们会被相所转那所以一个人哭丧着脸，我们就会感觉到他的悲伤 好，一个人啊抓狂，我们也会感觉这个心呢，好，也会被他激发出那种烦恼心啊。所以，这个相啊，就是每一个人会有呈现出来的样子、相状啊。好，那问题是呢，这个相从哪里来？从作用来。好，所以真正的要有作用啊，好，就是叫做功能。这个功能呢，每一种功能它都，每一个东西它都有特定的功能哈。那我们看一下这一段，这段是笑话啦哈。来，这个妈妈在哭，为什么在哭？因为她在看电视啊，看电视看到一直哭。可是这个 baby 呢，他不知道妈妈在哭什么，他很想安慰她，但是我什么都没有，我怎么安慰她啊？这卫生纸又离那么远。所以我下定决心，决定把我唯一所拥有的东西贡献出来。是什么啊？好用吗？好用吗？我们怎么表达我爱你？我怎么表达我讨厌你？我们会用给你什么东西？好，给你一个表情，给你一个动作，给你一句言语来表达。人跟人之间的善意，好，如果我们没有任何的行动，我不知道，你知我知，那是只有你知，但是我怎么样让你知啊？要让彼此之间知道，我们要透过行为，透过表现，好，那只是在这个表现中，可能每一个人表达的方式不一样，有的人送礼物的，有的人只是陪在你身边，有的人用言语，有的人呢，好，想要表达却适得其反。好，所以运用之妙啊，都是存乎一心，每一个人的表现方式不一样。好，所以呢，如果我们的体相用跟佛的体相用比起来，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的差距在哪里。佛的体叫做清净法身，佛的心因为他时时刻刻都清净，所以他表现出来的用就是无量的慈悲，可以千百亿化身。好，不管他怎么变化，他都是为了要度化众生，而且还可以达到效果。好，他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他可以发挥他的心的作用到极致，而且这个作用是圆满的，所以它也呈现出圆满的结果啊，圆满的相状。所以佛住的环境，黄金为地，琉璃为池，就是我们这个世界想象不到的美好的清净的庄严。好，那它的报身呢，有32相80种好，好，所以我们完全跟佛陀的身比起来，我们这里酸那里痛，一不小心就出的问题哈。所以呢，如果我们要来跟佛陀比起来，同样我们都有体相用，但是佛陀体是清净，相是圆满，用是无量无限的妙用。那我们呢，我们不一样在哪里？我们也有体，我们跟佛一样有清净法身，可是都用不出来。所以当我们用的时候，我们叫做分身乏术，我们用的时候叫乏善可陈，我们用的时候就是善恶交杂，然后我们呈现出来的相就是有漏、有烦恼、有障碍。好，所以我们有朋友，但是我们不小心也有很多的敌人，我们有所爱，我们也不小心有很多的所恨所怨。好，那佛陀呢，他是圆满的，所以他没有一个众生不度。好，但是我们比起来，我们就是有没有一个众生可度。好，所以我们是相反的。好，那但是问题是我们认识这个体相用，我们要看到什么？虽然相不够圆满，虽然用不够妙用，但是我们有一个稳操胜算的本体，是佛陀告诉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这是我们能够成佛的一个基础，就是本体清净。如果我们不知道这个本体清净，我们会着眼在哪里？着眼在相跟用，你对我好不好？你那是什么表情？你什么意思？你对我怎么样？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因为没有认识到这个本体，所以我们通常是迷在相，迷在用。这个也就是刚才我们的 诶，六祖说意未见性啊，就是五祖讲六祖没有见性，为什么？你没有认识到心的本体，所以我们会着在你做什么。五祖说要这神秀说要时时勤拂拭，因为他着眼在要用嘛，要赶快努力用。可是他没有悟到本体的时候，其实有时候会用错方向。好，那我们的六祖他讲一切都是空，对，他的确有了解到空，但是呢，当我们只有知道空，没有办法妙用。为什么？因为当我们能够真正认识到本体，这个空呢，好，只是排除我们的妄念，而让我们的真心可以呈现出千百亿化身的妙用。好，所以呢，其实这个有没有悟到本体，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叫做悟到本性，见自本心，好，悟自本心，见自本性啊。所以呢，这个叫做体相用的一个观念啊。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继续看这个体相用，然后来了解一下何其自信的这个句子。